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把我带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今天来赞美主，来敬拜主。看到每一张熟悉的面孔，或者有些新的朋友，我心里面就欢喜快乐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是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一到十节啊。待会我们会分三部分，我们一起来诵读啊。那我想，我们这段经文呢，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是想说。与主亲近，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更新自己的生命。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造教会啊，大概是这样一个题目。那我想在座的可能有些新来的朋友啊，包括我其实也是新来的朋友，不过我也算可以算老朋友啊。那如果我从外地搬到这个海德堡的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一定要找一个属灵的家，那我就会啊，通过 internet 我就走到一个地方，我找到一个 A 教会，我发现那里呢做敬拜的时候呢气氛很沉闷啊，讲道的时候呢把这个讲台变成一个出气筒，或者指责这个骂这个，结束以后呢我又听到这个同工在评论那个同工啊，没有检查自己的这个意思啊。我走到这个教会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我走到那一个 B 教会啊，走到海德堡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呢我发现这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火热祷告，那么唱赞美诗的时候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啊，那讲到的同工或者弟兄姐妹呢，他用自己的生命改变的经历，他来解释圣经的教导，然后按照弟兄姐妹的需要，我来鼓励弟兄姐妹更新生命，并且有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又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啊。然后聚餐的时候呢，有美好的交通，然后之后呢，啊，同工会给你打电话去，或者呢到你家里来拜访啊。比如说，刚才啊，又虽然我们有一些技术性的故障。我们一根线缺乏了，然后呢我们却没有影响，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敬拜，也没有人发什么怨言，对不对？我们主持会议的人会随机应变，临时我们变通一下啊，放两个这样的一个电脑来给大家一起看啊，解决一些问题。那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人的话呢啊，这些表面的现象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嘛，对不对？你会去哪个教会呢啊？那我们会说大多数人会选择去 B 教会，因为时间久了呢，你一直观察，你发现这个 B 教会这个地方呢，它的这里面弟兄姐妹或者同工呢，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过我问你，你会离开吗？你摇头啊，你说我不会，因为你发现呢，他们都在一起祷告、劝勉、一起查经、一起追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这个真理，是我们走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要与主亲近的，我们要更新生命的，我们要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教会的啊！这是我一个开场就是暖身的一个信息啊。那我们今天如果从三个方面来体会的话，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经文是什么呢？我们随时要向主仰望。为什么？是要对付我自己的罪性，来破碎我的老我啊！这段经文的上啊，我们看第四雅各书第四章的时候呢，它的第三章回过头来看，第三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十三到十八节里面，雅各谈论的是什么呢？雅各谈论的是真智慧与假智慧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都自己也活到了二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都很聪明哎。我们都做了一些英明的决策，我们该出国的时候出国，我们该结婚的时候结婚，但是我们越来越会发现什么？我们常常碰壁，我们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那时候我们就会说，也许我这个智慧，我越来越发现我不够啊。那在这里面呢，雅各书他不是给我们讲我们一些人生经验，不是，他在这里呢，他是跟我们讲说，真智慧会带来真和平，假智慧会造成纷争冲突。那假智慧的源头是什么呢？啊，不是我这个人品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因为有撒旦魔鬼来搅扰啊。我们唯有亲近神，坚持耶稣基督的圣经的真理，我们洁净自己，我们才能一点一点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来建造教会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请。我也在这里看征战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举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经政，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好，大家发现没有？这里面呢是讲到一个什么？这里如果把它，这是文字，如果把它画成一幅漫画的话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群体里面呢，它严重的分党结派的一个图画啊。这里面有不同形式的恶行，所以呢，教会呢，它受困于啊这个人的这个私欲带来的嫉妒、野心、诽谤、怒气，所以他们背离了啊保罗当初建教会的时候对他们的一些教导啊，所以呢。带来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随从世俗啊。所以呢在这里啊，雅各他写了五点：内斗、贪婪啊、贪恋、嫉妒，然后呢祷告不求神，祷告妄求神。刚才我们这位思会的姐妹她就讲到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有时候听，有时候呢我们不祷告，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以后呢上帝也不听，为什么呢啊？这里我们会慢慢来讲起来啊。第一节呢，可见呢啊，保罗讲这个你们这个教会的情况呢现在很糟糕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来看，其实一个教会它刚刚成立的时候，也许弟兄姐妹很热情，万事都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是呢大家都有朝气，大家都同心往前走。可是一个教会存在多年以后呢，它慢慢会积累一些问题，他慢慢在弟兄姐妹之间，他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会有一些恩怨积下来啊。那所以呢，不要悲观啊。教会时间长，教会历史久，但恰恰呢，造就了一批弟兄姐妹，造就了一批同工，他也会可能是越来越成熟啊。所以问题、危机，它带来的可能是转机，可能是成熟，可能是复兴啊。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如果教会存在了多年以后呢，这时候来了一个外来的一个传道人，或者内部呢有一些啊很渴慕追求的人，他好像有一点恩赐的时候呢，他讲的东西不在圣经的真理里面，那并且有一些追随者啊，他鼓励啊会众追随世俗，追逐名利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教会里发现有些人就在里面呢啊，慢慢的就是他们做一些世俗的东西，慢慢的有一些啊带来一些传销啊，带来一些大家鼓励啊这个成功神学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慢慢呢会让教会的一些错误的信念呢滋长，我们个人老旧的一些偏见啊，我们一些固执的东西呢会存在啊。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偏待人，甚至于呢啊歧视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啊暂时生活困境当中的人啊。所以感谢主，在这里保罗讲到说，我们教会必须要有一批忠实于信仰、忠实于福音的信徒，一些老的同工啊，他们面对教会存在的危机，他是以圣经的真理用不同形式来抵挡那些跟随假智慧来做教训的人的啊。所以呢这里面我又想到说啊，是不是下一页啊，所以我们这里想到说呢，为什么教会有这样的私欲，很多人信主了多年还是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有的是生命枯干的问题，有的呢是自以为是的问题啊，那有的呢是觉得我自己有些属灵的权柄，我就要号令天下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私欲的具体的表现，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虽然得着了重生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其实常常还是夹杂着善与恶的动机和情绪。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婚姻有结婚有20年、30年、40年的，对不对？我们大多数都维持了这个婚姻，婚姻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其实你自己知道，神也知道啊。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虽然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有很多有善的地方，有恶的地方，有符合上帝心意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就不符合神上帝心意的地方。所以呢，因为我们个人的生命程度的不同，我们内心的欲念常常的发动起来，它就会在和别的肢体的交往过程当中就引起这个纷争啊。所以教会如果有纷争其实并不是可怕的， 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分辨这个真智慧和假智慧。遇到一些教会发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祷告啊，我们求主带领，让我们彼此认罪，彼此谦卑啊，事情其实很好解决。但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要选择一边，我们要发声吗？教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到底怎么来解决呢？啊，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光光是对弟兄姐妹，包括对传道人也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准确的来讲，我们这些人虽然重生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任其私欲膨胀作怪，我们没有按着圣灵来控制我们的私欲，是去撒在魔鬼的话，我们就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啊。那这里呢，私欲指的是什么呢？这有吗？夏雨，好，你帮我打就行，我指指一下，你就帮我打一下就。那什么是私欲？我今天想多赚点钱，是不是私欲？我今天想今天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买大一点的房子，算不算私欲？可以算。但是呢，如果在上帝的一个正确的指引导下的话，我根据我自己的实际的能力，我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不见得是坏事啊。我并不鼓励大家经常隔两年就换一次，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所以很多事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的。那我在这边看到，就是这个雅各书里面写的私欲指的是什么呢？因为教会里的私欲，这里指的不外乎就是追逐权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或者一种迎合掌权者的一种欲望，分三个部分啊。那我们就说了，哎呀，教会有什么权力啊？教会我想早一点来要装装这个电脑，我早一点来练练琴，为什么有什么权力呢？啊，好，我跟你讲说，教会是没有这种世俗的权力。说实在的，你觉得你有权利了，你现在做了同为主席了，我明天我拍拍屁股，我用脚投票，我不来你这个教会了，有什么权利？权利被架空了，对不对？不这个意思啊。我们要的不一定是学术地位，或者是一个啊牧师啊长老啊一个头衔，但是我们却在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认为我自己做了同工，或者我说了比较算的时候呢，我给自己带来一些平安喜乐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呢被别人认同，我被别人称赞的这个良好的感觉，或者满足于自己的一些虚荣心啊。这是我自己在教会里做了二十多年的啊同工，当然我有做了两年我就下来了啊，再做两年又被选上了啊。我自己真的常常警惕自己，因为资格老了嘛，我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吧，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做出奉献也很多啊，我们建堂我也那个财务奉献也多啊，人往往是会觉得自己不错，比你们都强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一些私欲就出来了。我的意见如果被否定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不爽不开心啊，这个是我常常要警惕自己的。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还常常给自己戴一个属灵高帽，你看我荣耀神呐，啊，我做这些事情是荣耀神呐，我今天为教会守望呐。这些是非常可怕的啊！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同工的时候，我会这样说。那有些教会啊，那是一个特殊情况啊。他是说我们要爱党、爱国、爱教会、爱耶稣，怎么样？你觉得？我觉得说，人家说，哎呀，那我也许在中国，我大概没有办法。三次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号啊。可是他是这样认为，他是对的。可是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我们讲来说，这个口号的顺序，我们就可以知道。啊，那些提出口号的人不是下面的弟兄姐妹，口号的人他们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们不在真理里面，他们是迎合掌权者的这个一种做法啊。所以我们不一定，我们要学习分辨，我们现在可以沉默，或者我们在祷告中，或者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声，并不一定要马上就要强力去对抗啊，这是，但是我们真理我们要明白，要会分辨真智慧假智慧的问题。所以呢，第二节呢，他就有人把它翻成平行句，他说你们贪婪也得不着，所以你们杀害，你们的嫉妒也得不着所求的，所以你们斗殴征战。这两句话它是一个平行句的。它这个平行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私欲呢，有了私欲他一定要争权夺利啊，那会无所不用其极，我为了得到我的这个影响力啊，我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同，我就一定要想办法伤害排斥别人，有形无形的，那其实等于就是间接直接的杀害别人啊。这个原文是这样讲的。所以妒忌其他同工的才能和服事，就会千方百计的贬低别人，就会有许多的摩擦 啊。那现在人都变得越来越老练了，讲话不会直接说张三这个人很不好，不会。哎，张三这个人怎么样啊？他嘛，哎呀，我们为他祷告吧。啊，就这样说啊。那人家吃不准的时候，哦，他大概是有点问题，他目前软弱了，或者他家庭有问题啊，或者孩子怎么样不乖了。那所以有的时候呢，妒忌别人、贬低别人，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些。啊，这样的一种措辞或者这样一种特殊的这种语感，让人家觉得产生怀疑，这是非常不好的啊。那有些人呢，他是热情高涨，同时呢，掩盖着我心里面的心怀不满啊。所以有的人有些人就会带一些人离开教会，他在附近再开一个教会啊。那我在另外一个城市，我看到就是说他们夸口啊，拿出去一批人以后，他说我们在一年之内，我们这个教会要发展了100个人啊。不过呢，想不到6年之后呢。解散掉了啊，就是他们成立的 Verein 就是在那个 Amtsgericht 就 abgemeldet 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些带领者，那些走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太明白啊，真的是为他们祷告。但是那个带领者呢，因为自己的一些热情，因为自己的所谓的热情，他们的私欲，他们呢就做出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可是在当时呢，也许他们觉得他们是坚持了真理，他们是不与邪恶、不与旧的这个传统的势力来妥协，他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啊。所以他们似乎也在祷告，求神按他们的心意、按他们的想法去成就了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一颗清醒的心。我们为了教会，我们为了耶稣基督，我们不要轻易的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决定。啊，那第三节讲到说，我们的祷告如果合神的心意，是一定会得到回应的。马太福音7章7节说，这是耶稣无条件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祷告，尤其我们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的祷告很不够，我自己的祷告也很不够。10年20年来，我每次都下决心说我要好好祷告啊。那有一段时间祷告非常火热，还写下来啊，然后呢，有些就后来应验了啊，有些没有应验啊。可是常常来讲，我们是懒惰的啊，我们真的是觉得有事情了我就祷告，没事情嘛感恩谢饭就好了啊，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什么呢？也是因为祷告不蒙应允啊，是因为上帝。我们向上帝求的不是智慧，我们是自私的欲念的膨胀和扩张，是个人的利益和享受，对教会有害的，所以上帝是不会应允的。我们的祷告一定，这个是一个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课啊！但愿我们能够慢慢的来体会，我们每天坚持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应该是赞美神的，我们是感恩的，我们然后是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是为别人、为教会、为神国来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所有的内容。然后最后我们才是代祷，包括为自己的一些实际的需要祷告啊。这个祷告整个是可以说分成这个5个大部分嘛，5个手指头，你可以想5个大部分啊。那第三节里面呢，他说你们祷告上帝不听，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啊，我们读过嘛这段经文，对不对？第三节里面就是说，你们妄求，所以你们不听你们祷告，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从字面上来讲，你明白这件意思吗？我看不明白啊！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说哦，我大概想想说，我们大概吃大餐都蛮开心的，尤其是如果不付钱的大餐，或者说吃那个就是自助餐啊，15块钱吃，里面有虾、有带子、有什么那个海鲜都有。那个时候怎么样？大家觉得很一早上就不吃饭了，饿着，到晚上走进去吃啊。吃够本，然后呢扶着墙我们走出来啊，对不对啊？通常我们会这样嘛，在宴乐当中是什么呢？不花钱或者少花钱，我吃个够本啊。那这里面呢，其实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大家能够体会到，就是说私欲膨胀的人的祷告，不过是为了得到就是类似于满足这种宴乐的那种欲望啊。我们祷告就是说让自己得到更大的好处。啊，上帝不听的，啊，有些是隐藏很深的个人私利，有些是他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东西，却不是祷告上帝的智慧，不是为了教会的发展，不是为了神国的扩展。所以这些人的祷告看上去蛮近钱的，却是傲慢放肆，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愚昧无知。所以求主赐下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今天我不管我20岁、40岁、60岁，我们都重新谦卑在神的面前来迫切祷告。祷告当中我们就是要去除私心，去除欲望，去除杂念。祷告是带着一颗乐意被神触摸和塑造的这样一个心思意念，才能使我们的祷告有果效。弟兄姐妹，你满足你今天的属灵生命的状况吗？点头，满足。摇头，不满足啊！我看见有摇头的，还没看见有点头的。不过大多数人没有表示啊。我相信大家都在深思，都在祷告啊。教会满足于现在的现状吗？这是要问。今年我们又重新，是不是1月份又重新选举了嘛？对不对？我们的同工满足教会的现状吗？啊，那同工们，你们看到海德堡教会5年以后，或者更远10年以后的意向吗？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继续成长吗？是要的。啊，下面一看说，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也是啊，我在这里我就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问题是包含在教会建造的宏伟蓝图中。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建造教会，其实没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就没有教会的整体建造。今天不是说海德堡教会在哪里啊？它是在这个卡鲁德维希·斯特拉斯1号，那个是我们的教会，要建造它，不是，不是。我们的地方可以改变，我们以后说不定我们成长了，我们又买了新的会堂都有可能，对不对？可是建造教会是指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种种原因没有来的，每个人的生命被建造。我们每个人就好比是教会的这个教会的海德堡教会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啊。讲到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讲啊，第二个部分是讲到4到6章，因为前面是讲到说我们要克服私欲，我们要向主仰望，破碎自己，对不对？那我们讲4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段经文是求主恩典，刚才是向主啊仰望，这个部分是什么？求主恩典，我们不要与世俗同流合污啊。刚才讲到我们的欲念，那欲念来了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啊，那我们一起来读4章到6节。预备，请。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弟兄姐妹，我在这讲特别给你们看这个几个重要的字词句啊，就是说与世俗为友，你想想看什么意思啊？那与世俗为友为什么就是与神为敌呢？你这个命题你觉得能够理解吗？可以理解吗？可以接受这个理解啊？好，那我们讲具体的怎么样来理解，那待会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你们想，这个想是什么意思？是思想的问题，是默想的问题，是冥想的问题。你冥想说上面讲的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这个事情是胡说八道吗？随便聊聊讲讲就算了吗？突然的意思就是像空气一样的讲过算数了吗？还是可有可无的呢？你想想看啊，这个想是我们要思想啊，要这个。那么好，下面讲到说了，那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内住了，那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句话你能明白吗？不太明白，对不对？好，我说实在的，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明白，我想，然后我再看参考资料啊，让我跟大家再跟他分享。恋爱至于嫉妒吗？什么意思啊？哎，大家有恋爱过吗？我相信每个人现在在婚姻当中的，或者有些人暂时失恋的人，我们大概，对不对啊？我们有，我们都有恋爱过吗？啊，恋爱是什么样的状态，对不对？是恋爱超过嫉妒吗？好，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是说，我们要阻挡骄傲的人，我们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说，我今天是一个骄傲的人吗？还是我是一个谦卑的人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啊思考的问题。好，那我讲的说这里面呢， 这个与世俗为友的这个命题呢，其实在经文很多地方都有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四节，他就是讲到说，很多的人怎么样，爱宴乐不爱神啊。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挺爱宴乐的，过年过节嘛，总是要吃了这个小年夜吃完吃大年夜，大年夜吃完以后呢吃什么元宵节，对不对啊？然后总是有一些理由，我们可以常常在聚在一起吃嘛啊。所以这里呢，圣经里讲爱宴乐跟我们中国人爱吃呢不太一样啊。那我耶稣基督也是跟罪人在一起吃喝嘛啊，所以有专门有文章写这个耶稣与吃喝神学啊。因为耶稣爱这些人，耶稣要和他们打成一片，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在一起吃喝啊。所以吃喝并不等于就是宴乐啊。那边讲到是宴乐是什么呢，就开始讲到说宴乐是什么呢，宴乐我们就是整天贪图在一个享受的一种状态里面啊，我们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成为我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目标啊。那这边耶稣基督和包括我们中国人上，我们传福音，我们请弟兄姐妹到我们家来吃饭喝咖啡，我是什么？我是做主公传福音啊，这个完全不太一样的。那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里，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怎么样，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讲的是一件事情，与世俗为友和爱世界讲的是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说了，你爱这个世界吗？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万物，多么美好，我巴不得我全世界都能去旅游看过。我不仅仅是每年回中国回上海，我巴不得全世界都可以看一看，对不对？我新西兰没去啊，那很遗憾，前几天又发生那样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怕啊，如果到那里边去的话，他也有人敢于面对这个人凶手的那个枪口，他跑过去还拿那个枪要去砸他那个车啊，然后又去追他那个车。比如说嘛啊，就是在任何危难在那些困境的时候，有人总是会挺身而出的。那也许我们就是不一定是逃跑的那个人，我们也许也挺身而出，能和那个做出一些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也不一定，对不对啊？那但是这里面我们讲到说，圣经中这个讲到世界呢，是 universal， 那个呢是指与神为敌的势力和元素，它是有意无意之间与神为敌的整个复合体。什么是世界？世界包括人类的制度、价值观和传统等等啊。我们以前讲到说教育救国，我们以前说要搞民主，我们要搞政治体制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以为我们经济崛起了我们就可以改变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的啊价值观其实都是属于世界的啊。那与世俗为友有多种的表现形式，那与世俗为友还有就是各种异端学说、敬拜假神，对不对？这个我们最会知道了，这与世俗为友。那其实我们心中也有我们自己的所崇拜的偶像，我们也追逐符合世俗的潮流和学说，对吧？我们都有啊。那我们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理由来随从世俗。你看玛利亚，她用啊，真拿大香膏来膏抹耶稣。有一个人，你看是谁啊？有一个人他说：“哎呀，这三十两银子不如分给穷人了。”这个谁啊？啊，这个谁？谁说的？好，我待会回答你啊。那耶稣呢，就不直接，耶稣讲话从来很有水平的，他不直接反驳，你说的不对，没有，很少有这样的说法。他不直接评论，他说什么？啊，他说。穷人一直会有的，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啊，对不对？太有智慧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跟你太太或者跟你先生吵架的时候，你常常不要直接反对他，直接批评他，那个是没有用的啊，就像打到那个踢球踢到墙壁上弹回来一样的，一点用没有的。你要想办法转一个弯，智慧的、含蓄的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那个人打着为穷人请命的幌子。就是谁？就是那个为三十两银子出卖耶稣的犹大。那次机会没拿到啊。那这次后来他有机会他又做了，他宣扬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金钱高于耶稣，对吗？哎，你三十两银子给耶稣抹一抹倒一倒太浪费了，不如救济穷人吧。那讲的再难听点，他说不如这三十块钱放我腰包里吧，对不对？他就这意思吧。他故意 要对耶稣将被钉十字架的预言视而不见，他来贬低耶稣救恩的意义。所以与世俗为友，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理由，他打着这个幌子，他实际上是与神为敌。我再举一个例子，什么叫世俗为友？这几年大家都看了，我们都要把什么2025年呢，或者说2050年呢，要发展什么呀？智能机器人，对不对？那我就看到有些消息还说什么要造出一个10000欧元左右的一个这种智能性爱配偶，有看到吗？看到过吗？哦，对不对啊？那有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我是单身狗啊，这是单身狗的福音啊。啊，对不对？然后我也不会，有人说我不要结婚了，哎呀，这个太太这太难伺候了。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哎呀，这个女人就是花钱，他说，哎呀，受不了，我还不如单身吧啊。我跟你讲，这些人在我们身边常常有，对不对？邻居啊，同学啊，他们都是这样在讲的。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随从他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意见，说哎呀呀，也有道理，也有道理，糟糕了，你就忘记了，其实他们是要破坏上帝所建立的婚姻，破坏夫妻在婚姻中彼此磨合成长的这个艰难的过程。弟兄姐妹，艰难的过程不容易啊。夫妻两个人，就算你25岁、30岁结婚，到60岁、70岁，就30-40年在一起啊，都是神迹啊！两个人能够慢慢变老、白头偕老，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哦，好，我讲说这个是与世俗为友，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世俗为友是与神为敌的啊！上帝说东，他偏要说西的，他觉得他理性超过上帝的那个神性啊！所以与世俗为友呢，有三个 point。第一个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世俗为友，它是与神为敌，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世俗为友呢，圣经里面常常是用这个大淫妇来比喻的。啊，这个雅各他希望基督徒能够从沉睡中清醒起来，擦亮眼睛，看看自己属于哪种人。啊，我有的时候偶然我有一点点与世俗为友，我要警醒，我要回转啊！我不可能所有现在已经所有的完全照上帝的心意了。我常常会有世俗为友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那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自己啊！本质非常严重。第二个，影响非常恶劣的。是为什么说与世俗为友呢？影响恶劣呢？因为有些人他是这样，他一方面继续保持与教会群体的表面的关系，甚至关系也不错。啊，我也参与服事，我也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通常是两面兼顾，两面都讨好。啊，那更多的弟兄姐妹呢，其实并不太明白这个真理，就是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那么讲，我们常说我们多元化的思维呀，啊，我们要和伊斯兰和佛教我们都和平相处嘛，我们在一个世界里大家和谐，大家不要冲突就好了吧。啊，我们和平竞争呢，那所以呢，很多人他以为他能够在属灵和属世的这个中间地带两面讨好啊，这个比喻有点不太恰当。就好比说啊，我还没结婚，我现在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又来第二个女朋友，然后呢，我三角恋爱嘛，其实讲到底就是我也吃不准 A 也不错，这个 B 也不错，他们俩都各有长处，我到底怎么办？啊，我也没办法说重婚罪是不可以娶两个，可是呢到底怎么办？犹豫，今天我就跟答应了 A， 然后呢过两天 B 要哭起来了，我又答应 B， 怎么办？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一个处境。但是在这里上帝啊，这里啊跟雅各跟我们讲说，其实啊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求上帝给我们一个真智慧，让我们在这个属灵属世的征战当中，我们能够站在上帝的一面啊！所以教会里面啊，我们海德堡教会，我觉得不明显啊。越是在一个大一点的教会，越是在一个经济比较富足的地区，我们常常会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你看，我买了一套房子了，我现在又买了另外一套房子。”我不讲中国，我不讲中国。中国20年以前、10年以前是这样的啊。现在基本上卖房子的人越来越会考虑卖房子的人多，对不对？那在这边呢，是现在开始有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啊。那然后呢，他们常常会互相聊聊天。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有小圈子里，你们要谈一些这个 immobilian 的信息，可以谈，你们自己可以谈，不过最好不要放到我们教会的群里面来谈 啊，你要做生意不要到这里来，不要影响，不要影响你们自己有个人的朋友圈，你可以做，上帝给你们光照啊，你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但是不要到我们这个群里面，不要用这个来分散弟兄姐妹的群，因为我们实在来讲我们人都很软弱，我们常常听那些正面的东西，听了十句我进去一句啊，那些比较不太世俗的东西，我听了一句我就有风就是雨啊，我就觉得很重要。哎呀，老公啊，我们也买房子了，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他们都买房子赚钱了，十年以前在中国没买，二十年以前在中国没买，我们现在赶紧在慕尼黑买，我们赶紧在纽伦堡买，对不对？人是很会受影响的啊。很多人就说家财万贯都是上帝的祝福，我跟你讲，贫穷受苦也不见得就是不是上帝的祝福啊。家财万贯，如果你真的合神心意，你多赚钱，多提供工作机会，你多奉献。我跟你讲是好事，祝福，但是往往家财万贯，家财万贯也可能导致你婚姻破裂，也可以让你的孩子不求上进，也可以让你这个人意志薄弱，甚至于被小三破坏了家庭啊！我说很多的事情真的是这样的，我说我们要明白说后果是非常可怕。第三点就是说啊，5G 时代啊，甚至有人说。啊，美国人要搞6G 时代，对不对？啊，5G 时代是超越未来的，孩子们进入了电子时代，我都快70岁的人，我是自愧不如啊！我那个手机常常满了，很快就没有 Flash Plus 了。然后我说，儿子，你帮我洗掉，哗，洗掉多了5G 的那个储存空间。我说真棒真棒，你教教我。哎呀，他说爸，我就不要教你了，教也白教。啊，对，那好，那等到过了2个月呢，又快没有了。然后呢我没办法遥控，他说不行，下回我见到你时我帮你洗啊。然后糟糕了，又满了，我现在又快满了啊。那为什么呢？他说教你也是白教。我心里想，哎呦，自愧不如了啊。但是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啊。有一个叫某某软件的，你知道过吗？年轻人知道某某软件的有多少？ MOMO 嘛，年轻人哦，中年人呢没反应，我是老年人了，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听那个有一个人跟我讲嘛，陌陌软件是什么？陌陌软件嘛，中国人可能叫陌陌软件啊。陌陌软件是什么呢？就是下载以后说，孩子，你要接受挑战，你要去做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怎么样？我们的孩子15岁、18岁，哇，好啊，我现在能力强了，我现在有本事了，好，我要是追求世俗了，可以。那时候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告诉你，你甚至可以尝试自杀，啊，真的有人自杀，真的，对不对？啊，你不知道，好，有的，因为他叫你去说什么呢？他说你现在自杀去，那你会给你让一种美好的一种幻觉，然后呢，你死了以后呢，我给你转30万到你的父母账下，啊，那这种世俗的东西。世俗的这种风气呢，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一看就知道，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嘛，对不对？我要你30万干嘛？我的儿子或者我的女儿是无价之宝，哎，对不对？30万那个可以用光，那个没用的嘛，不跟生命没法对称的嘛。好，那就说呢，只不过是在中国他会撞墙，这个陌陌软件在中国会撞墙。他说，谁给这个人说你自杀了，我给你加回去30万。好，那个孩子回答说，好的。不过我现在在网吧，我现在欠了3000块网吧的网费，他们不让我回家，你赶紧给我转一点钱来，我就回家自杀。3000块真的转过去以后啊，收到钱以后呢，他不回复了，哈哈，也不自杀了，所以大骗子栽在小骗子手里啊。这个我想说，这个不是我编出来，我编不出来，我是看到有这样一个段子啊，年轻人可能有看过或者有听说过。我想说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的年轻后代他沉迷在网吧里面，沉迷在我们的所谓先进的电子游戏里面，他离神越来越远。教会有什么意思？讲来讲去讲这点东西，我跟我太枯燥了，跟我的生命有什么直接关系吗？可是没有知道他有一天去吸毒，有一天他走上这样的类似这样的陷阱当中，他无法自拔，毁了他的一生。我们老年人其实也是一样的，老年人要保持自己的晚节不容易，对不对？哦，是不是？哦，弟兄特别要注意，对不对？哦，弟兄特别要注意，姐妹是另外一个表现形式啊，基本上。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与世俗为友， 包括你慢慢慢慢认同那些观点的时候，你离神越来越远，你对教会越来越没有兴趣，你越来越觉得啊，我们的人生会越来越啊，其实是越来越走一个窄的死的胡同里面。所以第五节里面讲到，他就讲到，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三十节，不可敬拜别神。那么这句话就讲说了，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想明白了吗？到现在十分钟过去了，啊。没有想啊，在听嘛，你在专注的听，对不对？没关系哈。那恋爱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是渴望想念的意思啊。你想想看，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是什么？朝思暮想，对不对？点头啊。还有吗？是巴不得朝夕相处，对不对？恋爱的时候是全心全意的付出时间精力啊。那如果说那个姐妹说，哎呦我肚子饿了，然后那个弟兄说，好，你想吃什么我马上给你去买啊。然后其实结了婚以后他说，哎呀就算了吧，吃点饼干吧，对付对付算了，对不对啊？比如这样说。可是恋爱的时候呢，他是热情似火啊，所以有的时候那个话说，想死你了，是不是恋爱的时候说话啊？结婚以后就讲的比较少，或者越来越不讲了。或者说爱你爱到骨髓里，哎呦，讲的肉麻的不得了。那这句话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是圣灵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你这里有吗？啊，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恋爱至于嫉妒了。他意思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渴望想念我们到了羡慕，乃至有点嫉妒的程度。圣灵啊，圣灵巴不得我们，上帝巴不得我们单单属于他。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如果我们去敬拜假神的话，上帝就要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做各行各业的事情，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上可以多发表文章，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的事业，可以为有更多的客户服务。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啊！我们追随他的心思意念不可以改变。耶稣想说明，真心的说明说，我们圣灵让我们与他同住，我们就要向他求智慧。可是我们真的学点圣经，前学后忘，背来背去那些经句也背不下来。可是我们随从世界的智慧，很容易就入耳啊！所以第五节里讲到说，我们要想，我们要思想，那圣灵已经内住了啊！第一到第四节看到私欲造成的危害性，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的这个描述。所以我们想完以后，我们想完的结果是，能不能生发出一种自卑感，一种自责感。主啊，你这么爱我，你这么的渴慕想念我与你同在，我能不能谦卑下来回转到你的面前呢？好，那第六节就是如同真光来照亮，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刚才我问你了，你算骄傲的人吗？你说我不一点不骄傲，我没有骄傲的资本，会不会有人这样讲啊？其实骄傲的人是不在乎他人，你们这些人算啥呀？啊，我多厉害呀！骄傲的人是不在乎他人，只关心自己，甚至欺负比他弱的人。但是神赐给贫苦的人，认为自己灵里面贫乏，灵里面谦卑的人，因为他们无所依靠，所以他们反而单纯的依靠神。弟兄姐妹，过去不讲了啊！你愿意现在承认过去曾经骄傲或者骄傲过，那现在愿意开始谦卑吗？愿意。好，感谢主，很多人点头。过去我有骄傲啊，或者现在我还有点骄傲的尾巴，不过我愿意现在我谦卑下来。骄傲的人其实就最容易随从罗马文化和世俗的文化啊，我受不了这个，别人看不起我。你看别人拿那个什么 LV 包，我拿了一个才名媛包，两百块、400块，你那个1000、2000块，好，我要骄傲，我要虚荣，我就买一个更好一点的包。然后过几天说那个包不行，我再换更好的包。简单来讲， 啊。其实我这些名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你才知道什么名牌啊？抱歉抱歉，我们是老土的人，我真的是不知道啊。那所以我们要明白啊，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信仰就是耶稣的教导，我们要和世俗，这是我们一生的征战啊，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警醒自己有与世俗为友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回转神向神。那第七到第十节呢，这是讲的呢第三个部分，是一系列的命令，就是说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那谦卑在神的面前怎么来谦卑呢？那就从第七到第十节来讲，说就是要与主亲近，就是要顺服耶稣来战胜魔鬼啊。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第七到第十节读一下好吗？好，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哀哀哭泣，将嬉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神面前慈悲，神就叫你们升高。你看这里面有哪几个关键字啊？我们通常会带查经啊，怎么样，对不对？一样的。你看这里有什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顺服和抵挡是一个反义词，对不对？顺服，我要顺服爸爸妈妈，做儿女的要孝顺，孝顺不等于顺服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顺服爸爸妈妈，顺服神。那另外说呢，我们要抵挡父母，对不对啊？啊，就会说不对嘛。可是我们抵挡魔鬼跟顺服神，它是就相当于是一个是与世俗为友，一个是与神为敌啊，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意思。好，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们顺服神了以后呢，我们就亲近神。那亲近神呢，这里面我马上跟大家解释是什么意思啊。那亲近神什么意思？然后呢，要洁净你们的手，要清洁你们的心，对不对？这是亲近神的具体做法嘛。手是表示我们的行为啊，那心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啊。那好，然后这里说了，我们要做谦卑的人，我们要愁苦。哎呀，干嘛呢？愁眉苦脸不太好吧？我们腰缠万贯，我们也不至于怎么就要愁眉苦脸，对不对啊？那这个是一个问题。什么叫愁苦？这里讲的一个是，然后最后就说，如果你们自卑要谦卑的话呢，神就叫你们升高。哎，弟兄姐妹，升高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已经1.68米了，我变成1.86米吗？这个意思吗？不是嘛啊？好，我们再看看到底什么意思。那因为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抵挡魔鬼，因为撒旦是邪恶的源头。耶稣曾经在旷野里抵挡魔鬼，把他击退，对不对？祷告40天以后，在旷野，在试探时把他击退。那耶稣被钉死了和复活以后，已经大大的削弱了撒旦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抵挡魔鬼，魔鬼就会被战胜，就会逃跑啊！弟兄姐妹，其实我常常看这些新闻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真是蛮沉重的啊。那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有福，因为我们听到过福音，听到过耶稣的救恩，我们就不太容易被诱惑，我们也会被诱惑啊。有的时候手机啊或者那个电脑滑滑滑，一不小心滑到一个什么网站里面啊，我们点进去了就会容易受诱惑，对不对啊？那有的人说看看色情啊，或者有人说哎呀，那个我帮人家做一点事情啊，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这都是一个诱惑的啊。那某某某他在啊飞机场或者在上飞机回中国以前，他说某某人说哎，你帮我带点东西回去好不好啊，帮我带点东西回去呢，我给你500欧元的报酬怎么样？这位弟兄，你觉得看到你手在网上嘛，不小心点一点嘛，点到这样说哎，有谁要回中国帮我带一点东西回去，我给他500欧元的报酬，你觉得怎么样？哦，原来要带一个手表，比如说2万块钱，是不是2万欧元？大概一个什么欧米伽之类的，你帮我带一个手表回去，我给你报酬500块，怎么样？一手表放在口袋里，进过了海关嘛，500欧元拿起来，机票也差不多够了，对吧？怎么样？有没有意思？有没有反应？啊、哦，哎，那不错，你还摇摇头，为什么呢？摇摇头就是抵挡魔鬼，你就成功了，啊、哦。我相信这样的事情都不是真的，我相信都不是说夸张的。我在1997年的时候，我拿到德国护照，我现在已经忘记谁某某某一个人，他就跟我说：“哎呀，你拿到德国护照了，哎，我给你1000马克，那算是马克，我给你1000马克，你那个护照呢，借我用一用。” 这真实的，我真的经历过这个事啊。你用啥呀？干嘛呀？他说呢，有点认识的嘛，就说我呢在这里没有拘留，我要到美国去，那里报难民呢比较容易嘛。那你拿到德国护照的人，你都知道的，不需要签证，对不对？拿到德国护照的人，那我们中国人的脸有点相似的吧？因为我跟你有点相似的，我比你老一点，白头发多一点。比如说，这个人就说我，你这个护照呢，你给我借我用一用。我到了美国以后，我保证进关以后，我那个护照就给你寄回来。你是没有风险的，1000块钱保证给你的。我到那里以后，我搞拘留搞完什么以后，1000块对我来讲也是小事嘛，啊。然后呢，这个万一出事情的话，你报失啊，我护照丢了，也不是我借给你的，也不是我拿我赚你这1000块，我护照丢，有会做坏事情，他常常是想后路的啊。我做了这个事情赚1000块，万一呢事发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哪天去 supermarket 或者我去哪里的时候，我那个护照丢了，我没及时报失，怎么样？也抓不到我嘛，对不对？哈，感谢主让我那时候也基督徒，我就说这个钱。不义之财千万别赚，千万啊、哦！那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我们身边发生会很多嘛。我们有的人也看到说什么新加坡也好，什么到上海也好，有人就叫他带一箱红酒，对不对？带一箱红酒，然后呢，红酒里面有那个溶解在那个红酒里面的什么那个毒品，你哪里会知道，对不对？好啊，抓进去了啊，挺美的一个姑娘，正好在念什么英国的大学啊，然后呢，好了，坐监狱了。或者说甚至于判死刑了，值得吗？那500欧元，我给你500欧元，你要干，要不要干这个事情啊？坐到监狱里去处死，哇，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讲讲是容易的，我们真正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啊！你诱惑吃不准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你的配偶讲啊，不要偷偷的做这个事啊，跟你的配偶讲，配偶就是一个第一道关，给你刹车。那再然后你就跟教会的同工，跟你信得着的人讲一讲，我这样说可不可以啊？如果你意志力很薄弱的话，好好的祷告求主，做在我们做这种决定的时候啊。我还遇到，哎呀，这样的事情多着呢。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啊，那个德东那个弟兄说啊，你能不能认识律师？我说干嘛？他说有一个人叫我帮他转账，转10000块钱出去，然后呢就给我2000块、1500块的那个啊，那个好处费啊，转账嘛，帮人家洗钱嘛。转出去10000块，就通过你的账号转10000块钱到中国，然后呢，我就给你1500块钱的好处费，怎么样？很容易嘛，转账嘛，怎么样？转不转？琳达，你转吗？不转，为什么？我相信真的，他就是好，人家这个1500块钱好处费先进来，达到你的账上1500块钱，哇，好处费来了，叫你先转10000块，然后呢，我明天我就把10000块我就转给你，你懂吗？我钱转给那个某一个人，然后呢，他先给我1500的好处费，然后第二天他说那个10000块到了，这10000块钱他马上就给我补这个空缺，怎么样？不错吧？点头。好，结果这个10000块钱转出去了，1500也拿到手了，挺高兴的。第二天怎么没来？第三天又没来，然后打电话去根本没有空号，没了。啊，人家要你的是本钱，你是要他的那个好处费。对吧？然后叫我找律师，我说律师没用的，你这个一看就知道是陷阱。你跟银行讲说，银行把那10000块钱追回来，追不回来是因为你自己转账转出去的，不是扣账的啊。所以我讲到说这些事情，啊，太多了事情啊，真的是要我们要特别的要小心啊。所以你要抵挡魔鬼。那第二个讲到第八节讲到说要亲近神，这亲近神是什么呢？是一个悔罪的行动，也是一个归信的行动，它是要宣告。放弃一切的错误行为和教训。什么叫亲近神？哎呀，我做错事情了，我在太太面前说，哎呀，太太呀，对不起，我今天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要悔改，我在神的面前悔改，请你也原谅我，好不好？啊，亲近神的话就是说，其实是表示自己呢愿意改弦易辙啊，本来做的事情不对，我先转过来，我要洁净自己，要与邪恶来断绝关系。要把焦点对准上帝啊！亲近神是这样的，不是只表面上我们认为我每天读经祷告我就是亲近神。你当然要读经祷告，但是还不够啊！你读经祷告，你这是一个基本动作。你亲近神是什么呢？是表示我要敞开我的心，把我的心打开，把我黑暗的那一部分完全暴露在这个是真光的照下，那个照射下面，在圣灵的面前啊！然后我要知道，就是。人的头脑和心，人的性情和外在的行为都是相关的啊。那这里面呢，就是 讲到说有罪的人和心怀二意的人，它是一个平行句，就是指我们平常常常对神是怀疑的。我说上帝，你怎么对别人都这么好，对我怎么就这么刻薄，就让我遇到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其实我跟你讲，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今天所有得到的东西，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是前人栽树，你今天后人乘凉了啊。我们的一位姐妹弹琴弹得很好，今天那个戴姐妹戴胜啊，她哇，她是一专业，我一听就知道。我们纽伦堡教会也有三四个这样的姐妹，她们都是那个音乐学院的啊，就是可能都是你们的师兄师妹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吗？这父母之音乐之家世家，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就占了很多便宜，对不对？我从小就我自愿弹琴，或者我逼着我弹琴，对不对？你就比别人多资源，很多是这个。可是我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就得到这么多的好处。今天让我遇到一点点的事情啊，今天我搬家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个弄干净了啊，那个房东就扣我300块钱押金，扣就扣嘛，算了，让他收拾干净就算了嘛啊，我非常还去告他，对不对？或者说啊，我今天去看牙医，结果呢我自己个人原因我就没有去啊，也就没有打电话，结果人家说你今天没来啊，你要补我50块钱啊，医生，那我就不干，不给你50块钱啊，反正那个我下礼拜再去嘛，你还是挣我50块钱，不行，一定要打官司啊。然后呢，这个官司就不止50块钱，就上升到500块钱啊。比如说像类似这样的很愚蠢的行动啊，那我是想说，其实我们常常对神怀疑，我们常常心无定向，我们常常脚踩两只船，好像又属神，又好像属世界。做出来的事情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啊。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今天天气早上挺好的，现在又不太好了，那我们今天早上说天气好我就要去教会，天气如果不好我就不去教会，哦，现在后来总算来了，不过来了以后天又不太好，对吗？哦，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每时每刻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放在神的面前。那第九节讲到说决定自己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上帝没有叫你在这里要愁苦啊。我看到一个段子，他说非洲人很一贫如洗 啊，非洲人很穷，但他们怎么样，他们整天跳跳唱唱，对不对？你到非洲的教会去过没有？我们以前啊，那个开过餐馆嘛，餐馆里我们就有一个洗碗的，他就是基督徒啊。他一来找工他就说，我礼拜天不干的，你礼拜天再忙我不来干，我要去教会的。我说可以，没问题，我说我也是基督徒啊，我礼拜天我也去教敬拜，我理解你。他就很开心做，哎呀，他那个每天洗碗一边唱啊祷告，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哎，钱也赚得很少，开开心心开开心心。我跟你讲，那可是呢，我们中国人整天赚钱赚钱赚钱赚钱，一个机器赚赚赚赚赚，也不加油也不停啊，24小时赚，平安喜乐的人很少，除了基督徒以外啊，整天愁眉苦脸呐。我今天赚了50万，我怎么投资呢？哎呀，明天糟糕，投资又亏了10万，然后呢，我下面怎么样啊？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在这里面讲的愁苦，它是指的一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弟兄姐妹，你愁苦吗？你愁苦吗？我跟你讲，会有一些担忧，会有一些恐惧，但是这里面讲到的说是愁苦是表达一个信息。在先知书里面，当一个重大危机要发生的时候，就会那些先知们就会愁苦。弟兄姐妹，今天不是你遇到困难要愁苦，是你为自己的属灵生命的低落要愁苦，是要为我们教会的状况你愁苦，因为你将上帝的事情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有负担，你觉得托付要完成啊。阿姆斯书在8章10节里面就出现过，说欢乐变作愁闷，目的不是让你整天忧忧愁愁，上帝啊，你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啊，不是，它是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罪疚感，并且要悔改。先知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继续背弃神，如果你继续对穷人淡漠，你对神背离，你要招致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人，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传道人，如果胡作非为，就可能给弟兄姐妹给教会带来伤害，也必然会遭到管教，绝无喜乐平安啊，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这个意思。那第10节我们就明白了，自卑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原文里面，自卑就是谦卑那个意思。 所以他讲到说，谦骄傲与假教师对神傲慢冷慢这个态度呢，它的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好，谢谢你。主让一切在神面前谦卑的人能够找到真正的满足与喜乐。弟兄姐妹，你觉得喜乐平安吗？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你感谢主今天还赐我生命气息，我今天还能在这里敬拜，在你的面前感谢主，你就能谦卑，你就能找到平安喜乐。升高是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才会降卑下来，我们真正的被神所肯定所使用，这是升高啊，不是我今天做了同工然后我要做同工会主席，不是，是上帝把一个合适的人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是被神所肯定被所使用，那个是升高。我们被人升高吹捧抬举是毫无意义的，你摔得高低得也惨啊，朝为座上和夕为阶下囚啊。谦卑它可以让我们有更敏锐的洞察力，谦卑为什么？谦卑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帮助和光照，我们才能查验上帝的回应，我们才可以准备好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心态问题，而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在神的面前要如何交账的一个问题。而雅各不只是一个道德论者，他不只是讲我们要善恶真智慧假智慧，他有神学的理论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人常常会随波逐流啊，按世界的准则和常规做妥协，但是雅各说不要这样啊！骄傲不仅仅是一种心态，骄傲也是一种情欲，他是经不起批评的，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他悔而不改，他不能迈向真正的目标。所以人要么就是选择神，要么就是选择世界，没有中间地带。骄傲它是属世准则的特征，而我们唯有亲近神，我们学谦卑，我们才能过圣洁生活，我们才能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建造这个教会啊！所以我们十节经文我们大概就这样讲了一下啊。我们回顾这段经文呢，你听到哪几句话？其实这段经文你回去好好的听，再去读一遍啊。你听到哪几句话？你记住哪几句话了？你能用上哪几句话啊？我们回去可以啊，你们有群或者有查经班的群里面，你可以想想看，写两句分享给大家其他人啊。雅各是要我们，包括我们孩子们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要选择两条道路当中的一条，我们选择属地的智慧还是属天的智慧，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实践爱的律法，是高抬自己还是让神的手来高举我们啊。所以我想简单的来讲就这么这几句话啊，要抵挡魔鬼，要亲近神，洁净我们的手才洁净我们的心，让愁苦悲哀变成欢乐，我们自卑看自己当所看，主就让我们升高啊。好，那当然今天我们讲到说，上帝早有一个计划，上帝对你有一个计划，对我们孩子们教会有一个计划。不过呢，与教会有关的，我们今天讲建造教会，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教会啊。上帝的计划其实是要更多的人被得拯救，更多的人进入他的国度。教会是为上帝得人如得鱼的这个途径啊。我们来到德国，我们来到海德堡，其实海德堡真的是很美的地方。我来到德国，第一个地方去就是海德堡啊，来到这里啊。那我就说啊，其实是世人认为我们这些人星期天在这里坐在这里是很愚拙的，是反直觉的。可是在上帝的慈悲的这样一个眷顾下面呢，教会其实是一个提供安慰的地方，是一个敬虔价值孕育的地方，是一个属灵敬拜的舞台，也是我们彼此建造关系的一个有机体啊。所以更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享受属灵丰富好处的地方。 不过啊，不过我这样讲，我们海德堡也有20多年的历史，对不对？海德堡教会有20年的历史吧？啊，那我们今年也刚改选同工会，对不对？啊，我不太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谁被当选，谁没被当选。但是上帝是要在这里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建造更多的敬虔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也要让每个同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我们的教会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经历耶稣基督的福分的地方，更是让其他人可以遇见耶稣基督，被圣灵所充满，归入神国永恒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海德堡教会是如此的重要，是在这个地方做盐做光。我们是在 Hauptstrasse， 我们是在一个 Hauptmarkt， 对不对？有 Hauptmarkt 吗？Hauptstrasse 通常是通向一个 Hauptmarkt， 我们在这个一个地方就像一个金灯台一样的啊！所有的来到海德堡，来到这个地方，其实都会被这个教会所吸引，不是因为这块牌子，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这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他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在这里将他的救恩通过这个教会来传给每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建造教会不只是我们多几个人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教会要发展的问题，而是把它放在一个神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建造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神国的建造当中，我们有份，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啊。所以今天不管你年长年幼，不管你是弟兄是姐妹，不管你今天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如何，我们要立定心志，要亲近主，靠主洁净。唯有我们有圣洁的生命，我们才能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祷告、悔改、彼此相爱，有耶稣基督，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福的，因为耶稣你与我们同在，你圣经的真光照耀在我们这里。过去20多年来，你带领我们的教会，你带领我们这帮弟兄姐妹，我们有福，我们也将这样的福分能够传递出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亲近你，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传福音的精兵，也能够成为我们彼此被配搭、彼此相爱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主，你爱海德堡教会，你就看顾这个教会到底。主，谢谢你兴起这个教会，复兴这个教会，让你的名被高举，让你的福音传遍海德堡所有的地方。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